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讲我们解释了教会法第1115条关于合法证婚人的规定，其中提到结婚当事人可以在自己的住所、准住所以及最后一个月居住地所属的堂区举行天主教的婚礼。换句话说，结婚当事人的住所、准住所以及最后一个月居住的地区的堂区主任司铎就是他们合法的证婚人。为了解释这条法律，我们还举了家住上海的王小姐的例子。我们曾假设上海的本堂神父拒绝给王小姐证婚的话，她还可以在念大学的南京甚至最后一个月居住的北京结婚，由那地方的本堂神父给他证婚。最后我们也谈论到，如果一位本堂神父发现自己并没有权利为一项婚礼做合法的天主教证婚人，那么他应该向有权利合法证婚的堂区主任或是那个堂区所属的教区教长请求准许。我说过原则上是这样，不过在牧职工作方面却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
神父，为什么在牧职工作上会有困难呢？
我们现在再举一个李小姐的例子来说明。李小姐愿意和外教男友张先生结婚。李小姐是新灵洗的教友，是在她念书的学校附近的天主教学生活动中心灵洗的。李小姐她只认识那里的神父和修女，当然她希望由这个学生中心的主任神父给她证婚。而现在问题来了，
神父，什么问题呢？
因为李小姐的家可能是在另一座城市或乡村，李小姐根本不认识她家乡的本堂神父。同时李小姐念书的时候是住在亲戚家里，这位亲戚住的地方的堂区主任神父跟李小姐也没有什么来往。此外，李小姐受洗的学生中心又不是堂区，所以合法的证婚人应该是李小姐家乡的本堂神父，或者是现在她住的亲戚家这边的本堂神父。
神父，这么说，如果李小姐要请学生中心的神父给她证婚的话，就必须得到那两位神父的准许咯。
不错，应该得得到这两位李小姐不认识的堂区神父的准许之后，学生中心的神父才能合法的为李小姐证婚。
神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什么困难呢？
有的神父遇到不是自己堂区的教友来申请行教会的婚礼，第一件事就是请这位教友去找他的本堂神父要求准许。可是这样做，往往就迫使这位教友不在教会内举行婚礼。而且行了教会外的婚礼之后，也就不来堂区参与弥撒了。
神父，您刚刚说的情况有这么严重啊，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叫一位教友 去向一位他不认识的本堂神父请求准许，许他在别的堂区结婚，为这位教友来说，实在是太难的事了。而且许多次，他原来的本堂神父会对他相当不客气，会说，哎，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怎么能许可你结婚呢？
神父，以李小姐的例子来说，那要怎么办呢？
具体来说要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学生中心的主任，你愿意为这位教友举行天主教婚礼，你会怎么做呢？
神父，我想我会替李小姐去请求准许。
很好，你应该自己找出李小姐可以合法举行婚礼的有哪些地方，也就是李小姐的住所、准住所和最后一个月居留的地方，然后再看看这几个地方的堂区主任神父之中有没有你认识的，或者是看起来比较容易说话的。以后你自己跟这位认识的或是比较容易商量的神父联络，请求他准许你有权利为这位李小姐和张先生做合法证婚人。
神父，看来还真是不容易的事啊。
可以说是不容易，不过只要你懂法律，而且稍微费一点心思，也不是太麻烦的事。而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想结婚是你教友的事，你自己应该想办法。这样想，结果很可能是把基督托付给我们照顾的羊给弄丢了。作为羊群的善牧，为羊做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神父，按照刚刚您说的例子，会不会发生在教友特别喜欢到一个大教堂、特别有名的教堂结婚，也请自己认识的神父去那里给他们证婚呢？如果是这样，怎么办呢？
有这种可能，在国外经常有这样的事，就是某一座大教堂婚礼特别多，许多教友远道而来，就是想在这座教堂举行婚礼。这时候，这座大教堂里专门负责这件事的神父，真应该特别有爱心、有耐心。很多次，应该亲自和那些外来的教友、他们的合法证婚人联络。总而言之，应该先好好的学教会法，知道施行法律的合法途径有多少可能性，最后选一条最能够帮助教友的途径去做。
神父，您说最能帮助教友的途径，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哪些呢？
首先，有了合法证婚的权利之后，下面要做的事很多很多。也许应该要求即将举行婚礼的教友拿出临喜证明，也许还该问这位教友结婚的对象一些不太容易开口问的问题，比方说你结过婚吗？离过婚吗？还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做这一切的时候，神父要平心静气地看看应该怎么样做才能使教友更爱教会。如果他结婚的对象是外教友，那么也要想到使他对教会留下积极正面的印象，产生好感。这些就是我说的最能帮助教友的途径。
神父，对于您提的那些问题，谁有责任去问呢？那些不好开口问的问题，由谁来问呢？
在原则上是有合法证婚权利的神父，他也有责任做这样的调查。
神父，如果合法证婚神父和结婚当事人不熟悉呢？
刚才我们讲的是原则上，是有合法证婚权利的神父，他也有责任做这样的调查。不过事实上，通常是有和将要结婚的教友比较熟悉的神父，或者是婚礼举行地的本堂神父来问。因为这将要结婚的教友既然选择这座圣堂结婚，表示他对这座圣堂有特别的好感，连带的也更容易接受这座圣堂的神父的询问。至于和结婚当事人比较熟悉的神父由他来问，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神父，您刚才说如果教友结婚的对象是外教人，要给他们好印象好感，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是啊，我们千万要记住，这样的询问是传福音的好机会。许多次教友的对象不是教友，神父给他什么印象，往往就等于教会给他什么印象，就是代表教会的形象。以后我们还会再讲，虽然教友和非教友结婚不是最理想的，然而如果人家已经决定要结婚了，我们做神父的就应该尽一切的力量去成全他们，能使这样的婚姻能有多少基督信仰的影响，我们就应该帮助多少。如果因为神父的不客气，甚至于表示不满意这样的婚姻，那么差不多可以肯定，这位外教配偶也会对教会起反感，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神父所询问的问题，是不是要按照教会法的要求去问呢？
是的。这里我再一次强调，要好好学习教会法，心里完全了解法律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再按照具体的环境气氛合适的使人有好感的发出问题。教会法要求些什么呢？这就要看这项婚姻有没有限制了。
神父，有没有限制？这是什么意思呢？
限制是专有名词，意思是说有了某种条件或事实，这两个人不能成婚。严重的限制能使婚姻无效，比较轻的限制会使婚姻成为有效但不合法。
神父，如果发现了限制，该怎么办呢？
今天教区的主教对于一切教会法的限制差不多都可以豁免了。在教会法1078条第一项是这样说的：
教区教长对住在任何地方的本区信徒，以及正住在本区的任何信徒，能豁免教会法的一切限制，但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除外。
神父，您是说如果发现限制的话，可以向那个教区或当事人原来的教区的主教申请豁免吗？
是的，发现的限制可以向这位将结婚的教友本属的主教申请豁免。比方说教友本来家住在南京，现在想在上海结婚，那么神父可以向南京教区的教长申请豁免。
神父，上海教区的主教也可以豁免是不是？
不错，上海教区的主教可以豁免这项婚姻的限制。按照1078条说的，正住在本区的任何信徒，而不只是对属于本区的教友有豁免权。
Thank you.
神父，在1078条说，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除外，哪些是属于宗座保留的限制呢？
在1078条第二、第三项做了说明。
第一，由圣制所产生的限制，或由公开终身贞洁院所产生的限制，但以在宗座立案修会所发者为限。第二，1090条所指的因杀害配偶罪而产生的限制。第三项，对直系血亲或旁系血亲二亲等以内的限制，总不给予豁免。
现在我们来解释这几种宗座保留的豁免限制。首先，由圣制所产生的限制，就是说执事司铎要结婚的话，应该有圣座的准许。此外，宗座立案的修会会士，不论男或女修会，已发终身愿的会士修女要结婚，都有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其次，教会法1090条所指的奸杀配偶，这是非常少见的事，负责调查的神父平常都不问。
神父怎么会问人这样的问题呢？
这大概都是结婚之后在办告解的时候告了奸杀前配偶，才会引起一连串的法律行为，因此这方面可以不用多注意。最后一种是直系血亲或旁系血亲二亲等等，这个问题以后会详细的讲，这里只要记住，直系血亲是指父亲和女儿、孙女儿或母亲与儿子、孙子，旁系血亲二亲等是指兄妹。事实上，这样的限制不只是教会法的限制，一般自然律也不允许这样婚姻，因此连教宗也没有权利豁免。好，今天我们谈了不少合法证婚神父如何帮助教友办好他们教会的婚礼。